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6月18日，常年期第11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发表庆祝第三届世界祖父母和年长者日的文告，主题为他的仁慈世世代代与无穷世。他鼓励准备参加世界青年节的年轻人去探访独居的年长者，也鼓励祖父母们和年长者以祈祷陪伴参加世界青年节的青年们。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菲西凯拉总主教在美国和巴拿马会见要理讲授负责人。圣保禄天使修女会的修女们选择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最贫穷和偏僻的地区从事他们的传教使命，与最贫困者和脆弱者同在。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无论是拥抱还是一起聊天或是探望一眼，重要的是做点什么来孝敬祖父母和年长者，而不是让他们感到孤独被遗弃。这是教宗方济各在第三届世界祖父母和年长者日文告中劝导人们的一句话。今年普世教会于7月23日主日庆祝世界祖父母和年长者日，教宗为此发表文告，主题为他的仁慈世世代代与无穷世。教宗首先写道，教会就像社会一样需要年长者，他们如今传递着建设未来所必须的往昔历史，让我们向他们表示敬意，让我们给予他们陪伴，不要让他们感到被抛弃。于是教宗鼓励青年们，对于你们这些准备启程前往里斯本或将在当地体验世界青年节的年轻人，我想说，出发前去看看你们的祖父母，拜访一位独居的长者，他们的祈祷会保护你们，你们要把与他们相会的祝福铭记在心中。接着教宗将话题转向年长者，你们要以祈祷陪伴正在准备参加世界青年节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是天主对你们祈求的回应，是你们播种的果实，是天主没有抛弃他子民的标志，而总是以圣神的心影使他们重新焕发青春的活力。随后教宗谈到本届世界祖父母和年长者日文告的主题，他的仁慈世世代代与无穷世。他表示，圣神祝福并陪伴不同世代之间、祖孙辈之间、青年与长者之间每一个富有成果的相遇。事实上天主希望年轻人如同童真玛利亚对待伊萨伯尔一样，让年长者的心灵得到欢喜，并从他们的生活经验中汲取智慧。教宗重复道，上主不希望我们让年长者孤独无依，并将他们置于生活的边缘。不幸的是， 今天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教宗强调，为能更好地接受天主的行事风格，一个人也需要另一个人，因为最伟大的现实和最美好的梦想不是一蹴而就的，就是通过成长并走向成熟。这成长和成熟总是在旅途上，在对话中，在关系中。因此，那些只关注眼前、只关注自己利益的人，快速而贪婪的攫取，就是全部和马上获得一切，他们丢弃了天主行事的风格。的确，上主爱的计划跨越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世世代代，超越我们自己。然而，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并蒙召去超越。教宗鼓励道，让我们展望未来，让我们自己被天主的恩宠所塑造，并代代相传，使我们摆脱墨守成规，并不再沉迷于过去。最后，教宗写道，亲爱的祖父母们，亲爱的年长的兄弟姊妹们，愿童真玛利亚和伊萨伯尔拥抱的祝福降服到你们身上，让你们的心灵充满平安。我深情地降服你们，也请你们为我祈祷。圣座福音传播部的一个代表团于6月13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会见了该国要理讲授负责人。这是该部会在出席2021年在罗马举行的欧洲各地主教团要理讲授委员会大会及2022年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的要理讲授负责人大会后的又一个重要活动。率领代表团的是该福音传播部的代理部长费西凯拉总主教。与圣座代表团会晤的美国教会代表中包括许多负责要理讲授委员会的主教、全国要理讲授机构的主任和成员、美国教会的其他组织，如全国天主教教育工作者协会的代表也出席了这次会晤。圣座代表团于6月16日至17日前往巴拿马会见拉丁美洲主教团负责人。圣座福音传播部与各地主教团成员会晤是在圣座促进新福传委员会2020年颁布要理讲授指南和教宗方济各2021年颁布的古老的职务手谕后开始的。会晤的目的包括聆听当地教会的生活情况，近距离了解当地教会领导机构的接纳工作，以及各主教团为本地要理传教员拟定轮廓做出的努力。此外，圣座福音传播部建议支持要理传教员，鼓励他们并感谢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教区所做的工作。圣保罗天使修女会的修女们选择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最贫穷和偏僻的地区从事他们的传教使命，与最贫困者和脆弱者同在。今年五月洪水泛滥成灾，修女们会院的所在地卡莱赫是重灾区，为了展示心怀希望，绝不低头放弃活泼的眼神和微笑，即使在处于悲惨情况时也如此。伊维特修女从设在罗马的圣保罗天使修女会总会院一直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同会修女们保持联系。她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因山体滑坡和崩塌而失去了家人和熟人，这悲剧使当地的人们更加团结，所有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亲人的尸体。那里的人认为能够埋葬自己挚爱的人是幸运的。圣保罗天使修女会总会院位于罗马市郊的卡西利纳大道，而该会修女们 履行传教使命的地方，也正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南基武首府布卡武的郊区。伊维特修女讲述说，在南基武，我们有三个会院，约有55名修女。第一个会院在穆尔赫萨，离布卡武仅有30公里，但我们不能像在这里，在意大利那样考虑公里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几英里可能意味着数小时的路程。另外，两个会院在较远的地方，准确地说，一个在卡武穆，一个在卡拉赫。后者除了最近遭洪水袭击，也是一个政治不稳定而发生多起暴力事件的地区，尤其是女性受害最大。修女接着指出，在我们服务的项目中，我们选择以学校和教育为优先事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进公立学校往往是一个梦想，大多数的人又无力支付私立学校的费用。我们的学校接纳了大约900名学生，我们尤其努力帮助女童和女青年接受教育，他们常常在教育方面受到歧视，这并非易事，也是因为费用很高。为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也启动了远程领养项目。透过该项目，任何人都可以在我们的传教使命中帮助我们。除了教育之外，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圣保罗天使修女会的修女们也在不同的医院和孤儿院服务。修女们还在最偏远地区展开使徒工作，在那里帮助耕种小块土地的家庭，尤其是单身女性，她们要抚养自己的孩子。伊维特修女讲述说，每个月我们的修会与母亲们和他们的子女见面，我们尽力给予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在卡莱赫的孤儿院有很多营养不良的情况，我们同会的修女们尽其所能帮助有需要的孩子们。选择要展开的工作的种类和要帮助的对象都由布卡武总教区负责，而自从1963年便在南基武服务的圣保禄天使修女会已经是令援助工作有效率的第一保证。伊维特修女指出，至于与当地其他机构的关系，则都是以信任与合作为基础。其中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不仅仅是在南基武，在整个刚果民主共和国都如此，就是给教师们支付工资。他们常常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拿到工资。在这方面，我们学校的存在是个帮助，人们将我们视为一个参照点和希望。伊维特修女最后说，我们本着我们修会的神恩，更新基督信徒热情来努力。这热情陪伴了教宗方济各今年1月31日至2月3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访问。尽管教宗未能按照原本的计划前往北基武省的首府戈马访问，但在被取消2022年7月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访问后与今年到访，这对我们全体人民来说是个希望的标志，这正是基督信徒热情的更新。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常年期第十一主日，恭读圣马窦福音第九章第36到第38节，第十章第一到第八节。他一见到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像没有牧人的羊。于是对自己的门徒说，庄稼故多，工人却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他的庄稼。耶稣将他的十二门徒叫来，授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可以驱逐邪魔，医治各种病症，各种疾苦。这是十二宗徒的名字。第一个是称为伯多禄的西满，和他的兄弟安德肋，宰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菲利伯和巴尔多禄茂，多莫和税使马窦，阿尔菲的儿子雅各伯和达斗，热诚者西满和富卖耶稣的犹达斯伊斯加略。耶稣派遣这十二人，嘱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你们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你们在路上应宣讲说，天国临近了，病人你们要治好，死人你们要复活，赖病人你们要洁净，魔鬼你们要驱逐，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分施。首先我要在看见许多人都动了怜悯的心肠的主前收敛心神，祈祷前最好要明白，是耶稣在照顾着我杂乱不堪的思想和感受。在这一小时的祈祷中，我要让他成为我的牧人，他要赐给我心灵的安息。是的，他愿意亲自在我内祈祷，这可以把我从操劳中，从使我蒙羞的利欲熏陶中解放出来。在我达到祈祷之地前几步，我停下脚步停留片刻，在思想中看见天主在看着我，充满了怜悯之情，他准备随时为我做一切事情。我用一个朝拜的姿势来表达我的崇敬和感恩之情，我承认我的弱小，好使他更好地帮助我。然后我采用一个姿势来祈祷，这姿势要能帮助我意识到他好像一个牧人一样在为我操心着，并使我停留在这意识中，在这姿势中求他赐我恩宠，使我的一生都以他为目标，使我的所有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光荣。天父通过耶稣拯救了我们，面对耶稣的奥秘，我要开放自己。耶稣给他的门徒们一项任务，他们应该把耶稣仁慈的感受转化到生活中去，因为仁慈就是耶稣教导和做事的内容。最后，我求主欺我所渴慕的特恩，让我对耶稣有一个内在的认识，并使这认识因着耶稣充满爱情的注视而日渐提高。他一见到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像没有牧人的羊。有人也许会问道，圣使从哪里得知耶稣动了慈心？耶稣可没有这么说啊。有可能圣使从耶稣脸上所流露出的同情和怜悯的痕迹发现了这一点，不排除马窦自己内心也有同感。作为一个宗徒，一个被派遣者，他不仅参与了耶稣的权柄，也参与了耶稣内心的感受。被派遣者相似派遣他的人，相似到心灵感受都要一样。就像马窦在和耶稣共处的阶段，让耶稣的心来塑造自己一样，我也在祈祷中让耶稣圣心的感受来塑造我。于是对自己的门徒说，庄稼故多，工人却少， 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他的庄稼。耶稣在这里让人忆起天主是这个民族的主宰，凡是这个民族所遭遇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专横武断，自己设计出的计划行动在这里根本就谈不上。谁要想真正的帮助这个民族，他就不能因自己之名行事，也不能全揽到他本人身上，他必须是庄稼的主人所派来的才行。因此我们要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他的庄稼，就像每个人都会因着缺少那而来到主前。我到主前来，首先是因为思夺的短缺。成为耶稣的助手，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愿意，也不是因为某人的特别功绩或者较高的素质，而是因为作为庄稼的主人，天主愿意拣选他。耶稣先给门徒们说，他们应该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然后他才拥工人。耶稣将他的十二门徒叫来，授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可以驱逐邪魔，医治各种病症，各种疾苦。你们在路上应宣讲说，天国临近了，病人你们要治好，死人你们要复活，赖病人你们要洁净，魔鬼你们要驱逐。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分施。故工人收割庄稼是天主的特权，因此我们才被邀请为此祈祷。耶稣亲自雇佣工人，因为他是因主之名行事，并拥有天主的权柄。门徒们也是因耶稣之名说话行事，耶稣知道自己是天主所派遣的牧人，他像天主一样把这些人叫到他跟前。耶稣将他的十二门徒叫来，他授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这是耶稣本有的权柄，没多给也没少给。门徒们分享了耶稣的权柄，也领受了已讲的内容。你们在路上应宣讲说，天国临近了。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你们宁可往以色列迷失了的羊那里去。根据旧约，可知以色列起到一个桥梁作用，救恩应该是从以色列向外邦人扩散，或者更好说，外邦人应该加入到以色列民族当中去。就连外邦宗徒保禄也持这种观点，他先给犹太人宣讲福音，当以色列人拒绝接受的时候，他才走向外邦人的领域。那是因为以色列人有权利要求天主持守自己的忠信。当天主转向一个民族或者某一个人的时候，那就说明天主从他的角度在持守自己的忠信，这会给人一种安全感。这是十二宗徒的名字，第一个称为伯多禄的西满，和他的兄弟安德肋，宰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菲利伯和巴尔多禄茂，多莫和睡石马窦，阿尔菲的儿子雅各伯和达斗，热诚者西满和父卖耶稣的犹达斯伊斯加略。他们每个人的名字都在这里提到了。耶稣没有组织一个小组，而是一群有名有姓的人，每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面孔，每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耶稣把他们组织在一起，却没有限制他们每个人的自由。在最后，这个人的名字中毫不含糊地加上了一句，和那副卖耶稣的犹达斯伊斯加略。这些具体的名字并不像十二这个数字那么重要，谁属于这十二人中的一员，对圣使来说并不代表他就一定完全相称于此职务。不过他们毕竟是十二个， 整个以色列民族在12这个数字中被召叫，这12个宗徒是整个民族的第一代，就像雅各伯的12个儿子构成了整个民族的祖先一样。宗徒们两人一组外出传教，标志着耶稣给他们的使命赋予了职权上的有效性。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不再是一个人在做事，这是派遣使命的整个思路。通过这方式，门徒通过耶稣而超越了自身，他们要变成另外一个耶稣，因为天主愿意用耶稣一个人来拯救世界。通过降生成人的独生子耶稣，以及通过在他的奥体及教会继续生活的耶稣来拯救世界。在祈祷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和在福音中出现的这些人交谈，和门徒以及在背后的耶稣和天父交谈。最后，我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这次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